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究竟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圣经里边呢，有四卷书介绍耶稣的事迹和他的教训，而历史上呢，也有过不少的人想为耶稣啊做一个新的介绍。问题是，除了圣经以外呢，其他有关耶稣的记载的资料不是很多，而反对基督教的人呢，就容易有先入为主的这种成见，他们扭曲事实，重新来解释圣经的故事，甚至来破坏耶稣的形象，以这个作为目的。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一位学者叫做 D.F. Strauss， 和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叫 J.E. Renan， 都是为耶稣写了新的传记。他们要否定圣经里面耶稣的历史性。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呢，中国呢也曾酝酿着反基督教的运动。有一位姓朱的叫朱之信写了一篇文章，他的题目是《耶稣是什么东西》，他就非常侮辱耶稣的人格。到了1988年，美国的环球影片公司他们拍了一个电影叫做《基督最后的试探》，把耶稣描写成了一个心理矛盾混乱而为情所困的这么一个人。可是大多数抱着一种客观态度来分析评论耶稣的学者呢，都认为这位曾在巴勒斯坦出现过的加利利人呢，的确是有超凡的气质，崇高的道德情操，卓越的智慧。他所说的话呢，毫无问题的是人类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那么到底耶稣是谁呢？严格说起来呢，只可能有三种的结论。第一个就是耶稣是个疯子，他因为精神失常，所以呢说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话，并且在恍惚中呢误以为自己是道成肉身，是从天而来的神圣，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他是个骗子，为了达到他个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于是就编了一连串的虚假的故事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第三呢，他的确是神的儿子，离开了天上的荣华，到痛苦的世间，最后呢，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证实了他的身份，兑现了他一切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仔细想一想，如果他是个疯子的话，他怎么会讲出像登山宝训那么样感人的精彩的人生哲理？那如果他是个骗子，他骗子他怎么会愿意为自己所编的这些谎言而付上生命的代价呢？所以呢，耶稣他的非凡的生命啊，只能够显示出他的确是从神而来，这是唯一的前后一致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耶稣的7个方面的特色。第一，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本性。在圣经新约的腓立比2:6，我们看见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节经文里面这个形象这两个字最合适的解释，就是真正而完全表达出背后实质的形状。因此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指出啊，基督的本性和神是相同的，他就是神， 从耶稣本身所说的话，我们对这件事呢，可以有多一些的了解。约翰福音的8章58节，他当时对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大概经过2000年的时间。因此呢，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了他是超越时间的。那些犹太人看耶稣的样子还不到50岁，所以认为他口出狂言，就要拿石头打他。其实耶稣是借这句话向犹太人说他就是神。那么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7个耶稣所讲的我是这种表达的方法。那么跟神向摩西自我介绍，在出埃及记3章14节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几个字表明耶稣超越了生命，凡是有意识的生命都会说我，或者是说我是。而人所问的最深奥的问题之一呢，就是我是谁。因此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与复活，我是真葡萄树。这就是强调它是一切生命的基础。目前科学虽然为我们揭开了不少物质世界的面纱，但是对于生命的来源，现代人仍然是感到茫然而迷惑。第二点就是耶稣的降杯，也是在腓立比书2章6节跟7节，我们看到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这两节经文主要是描写耶稣从神降卑为人的过程。首先呢，是地位的降卑。耶稣和父神有同等的地位，他本来就是神。圣经曾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个一句话来形容圣父和圣子的亲密的关系。因此呢，耶稣的地位原来是宇宙里面最崇高的。可是当他佩戴肉身的时候，不但成为人，而且成为木匠的儿子，在贫寒的家里面呢，又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镇里面生长，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再看呢，就是尊荣的降卑。耶稣选择马槽来降生，一开始呢，他就和牲畜为伍，他没有家型美容，平庸的相貌呢，使他能够跟任何人都能够认同。相对之下呢，好像是美国的摇滚巨星迈克·杰克逊，为了要让自己的容貌出众啊，据说是花了1亿美元呢，做10次的整容手术。再三呢，我们就看到能力的卑降。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却甘心限制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曾经有40天之久，他是忍饥挨饿。拳王阿利，这也是个美国一个黑人拳王，他说过什么话？他说，我太伟大了，以致没有办法谦卑。你看他这个话多狂。但是耶稣呢，却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第三点，耶稣的生活。在马太福音12章20节，我们看到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30岁以前的生活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有限，我们只知道他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从小跟着养父约瑟学手艺。12岁的时候呢，跟着父母到了耶路撒冷，有机会跟当时的圣经学者，就是当时的教师，谈论到圣经的教训。当他的父母很着急的来找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出了一个做儿子应有的顺从。路加福音用了一节经文来描写耶稣的成长。我们在路加福音的2章52节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他出来传道，生活非常忙碌，也充满了挑战，常常四处奔走，风尘仆仆。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呢，耶稣却没有枕枕头的地方。他挑选了12个门徒，跟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凡事以身作则，用生命活出他的教训。对于社会所轻视的一些下流人物呢，耶稣常常主动的去亲近他们。对于儿童呢，他常常流露一种的喜爱的感情，夸赞他们的优点。可是对于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呢，他常常不拘情面，言辞犀利的加以指责。但是对于忧伤懊悔的妇女呢，他也给予安慰和同情。圣经里面呢，不是经常描述耶稣有快乐的这个心情，可是常常记载呢，他因为人的心的刚硬，感觉到伤心，感觉到难过。耶稣的一生可以说是完美的。他在仇敌千方百计想陷害他的时候，他曾经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有牧大师林语堂博士曾经在他的名著里面，就是叫《信仰之旅》这本书里面提到，把耶稣放在一切人类教师当中，他那种独特的玄牧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有大关系，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和声音，以及来自他个人的示范。自古以来，有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赞赏他、欣赏他，有的人反对他、讨厌他。但是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我们从圣经里边的七个方面的特色来认识耶稣。我们今天呢已经讲过了，第一就是耶稣的本性，第二是耶稣的降卑，第三点是耶稣的生活，但是呢还有耶稣的工作、耶稣的顺服、耶稣的待死，然后呢耶稣的德容。但是今天我们只说到耶稣的本性、耶稣的降卑和耶稣的生活，下一次我们会接着说耶稣的工作、耶稣的顺服、耶稣的待死和耶稣的德容后面这个四点，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进入光。